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为你主持《真道分解》，欢迎你的收听。让我们呢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研习圣经神启示的话语。透过圣经的学习呢，更希望就是打造我们整个信仰的生命和生活的这个应用。我们安排播放的经卷研习内容呢，是撒母耳记上下，由张道明牧师主讲的。今天呢来到了第三讲哈。第三讲的主题呢，就是神主政治到人主政治，这是透过张牧师稍后的讲解我们要学习的一个课题。也希望从这些课题当中，我们明白神的话语之后呢，今天也懂得怎样来应用，在生活当中呢得到具体的帮助。邀请弟兄姊妹，你收听节目之外呢，也可以有更多的交流互动，提出一些学习的心得，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圣经的疑问，让我们可以继续的讨论，继续的学习。好，现在预备好手上的圣经，翻到撒母耳记，然后聆听张道明牧师的讲解。
耶和华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请听张道明牧师为你主讲《撒母耳记上下》。
今天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进入那个犹太人他们政治方面的、历史方面的一个很大的新的阶段。这个很大的新的阶段呢，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到第十章里头所讲的。到底是什么呢？原来他们就是由神主政治进入人主政治。再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呢，就是他们开始呢有自己的君王了。有自己的君王的时候呢，当时呢神就借着撒母耳这一个先知呢，对他们做了很多的警告。而在警告当中呢，最主要的一样呢，就是说他说这个君王呢，他会辖制你们，而且呢他可能把一些呢外邦的宗教也带来，到那个时候呢，你们就要听他的话，这样的时候呢就不是我的心意。神说除了我之外不能够有另外的一个神，那么既然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我就是你们的神，我是全能者，我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所以你们只要安心的跟随我，你们一定得到这个天地之间最大的福分，就是我成为你们的君王，而且成为你们的神，我要看顾你们。但是以色列百姓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他们周围的国家呢都有君王，所以他们就要求撒母耳给他们设立一个君王。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就非常的鼓噪了。那么神呢就对撒母耳这样说了，他说其实他们不是厌弃你啊，是离弃我啊，是讨厌我，所以呢你只管呢为他们设立一个君王啊，我会在以后的日子里头继续不断的成为你跟以色列百姓的主。但是呢假如他们现在开始有君王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把那个人治政治，这个就是以人为主的这个政治，君王为主的这个政治呢那个坏处告诉他们。就是说他们不以神为主的这种政治呢，对他们来讲呢是一个致命伤，所以呢你要帮他们警告。那么但是呢当撒母耳向那个以色列百姓提出了这个警告之后呢，他们仍然盼望可以有自己的君王，于是乎呢神就带领那个撒母耳呢就挑选了这个扫罗成为他们的君王。那么上一次呢我大概已经跟您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到第十章呢已经很详细的谈到这一个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入那个撒母耳记上的 那个扫罗他做君王之后呢所做错的那两件事。那么这两件事呢都是很重要的，成为以色列人的致命伤。就是因为他们拣选这个扫罗成为君王的缘故呢，他们一致孤行，一定要坚持说他们要有自己的君王的缘故呢，所以他们就远远的离开了神的指导。那么到后来当这个扫罗做错了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他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悲剧在整个的以色列的民族当中。那么到底他做错了哪两件事呢？第一就是他私自献祭，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一件事。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从前我在这个课程当中呢跟您讲过，在以色列就是神的国度当中，神有三种人呢是需要被膏立的。第一种呢就是祭司，祭司呢就是只管呢献祭的事，就是当人到神面前来的时候呢，他们要献上他们的感恩，献上他们的赎罪祭。那么向神献祭的时候呢，就是向神表示他们的心意的时候呢，无论这个心意是感恩也好，是为罪得赦免也好，或者是有其他的原因也好，这个就是人向神献祭啊。这个献祭的时候呢，就是要通过这个祭司的。那么祭司呢，就是人与神中间的那个中间人了。那么这是第一种人，他是要被膏立的，就是拿最美好的香膏倒在他的头上，以至于呢把他设立起来。那么在整个的以色列的国家当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那么第二种的人物呢，就是先知。先知是什么呢？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也是站在神与人中间的那一个人。但是他所做的工作呢，不是代表人向神献祭，那是代表神向人讲话，就是把神的心意讲出来。所以呢，这个先知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么不是随随便便哪一个人都可以做先知的，那是经过神特殊的拣选，也是需要膏立的。那么第三种呢，就是这个君王，就是当那个君王政治开始的时候呢，神就要求撒母耳呢开始用那个香膏呢去膏立这一个人啊，就是说是经过神所拣选的这一个人。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再重复的讲一次，原来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见有祭司、君王、先知这三个身份都在他的身上，所以他是神所膏立的。神所膏立的这一个名词就是基督的意思，也就是旧约当中的弥赛亚，就是说神所拣选出来的，神所分别出来的一个特殊的人物。这个特殊的人物呢，不单只是在人当中，而且呢他是神所拣选的，那么神就要用膏油呢在他的身上膏立他。而耶稣基督呢，就是神所膏立的这一个人，但是他同时具有神的生命，所以呢他也是人子，也是神子，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也是我们最大的先知，他也是我们最大的君王，他是万王之王，所以我们敬拜他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好，现在我们看见扫罗呢就私自的献祭这一件事呢，不是他的身份，因为他不是先知，他也不是祭司，那么他只是君王而已。那么撒母耳呢早已经跟他约定了要自己来献祭的，但是这个扫罗呢却私自献祭。那大概呢他这个私自献祭的举动呢，就是一方面就是因为他认为呢献祭可以讨得神的喜悦啊，可以得到神的祝福。那么这个时候又是打仗的时候，又是强敌在前的时候，哎，他就等不了那么多了，他就自己来啊。这是恐怕呢他心里头呢觉得有很大的危机在自己的面前，他不能够不用这个献祭的事呢讨得神的喜悦。那这是一个可能性。另外的一个可能性呢，就是因为他骄傲，他认为呢他现在是君王，他是神所膏立的，那么他在神与人中间是最高的一种人，所以呢他的身份呢甚至于强过这个祭司撒母耳、先知撒母耳，所以呢他这个工作呢他自己可以做，于是乎呢他就自己来了。 不要忘了这个扫罗呢，他被拣选的时候呢，他是非常的自卑的。不是说他是有自卑感的那个自卑，就是说他非常的谦卑的。他说我是在以色列这十二个支派当中最小的那个支派当中最小的那个家族当中最小的那个家庭里头出身的，我算得了什么呢？但是神说我要拣选他。那结果呢，神就因为扫罗献祭这一件事呢，神的心呢就非常的伤痛了。那么另外一件事呢，就是非常著名的一件事，就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五章，这里头呢就是说神要求撒母耳呢就警告这个扫罗，他说什么呢？他说你跟这个人家出去打仗的时候呢，你要注意啊，有一种人呢叫做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呢他在你们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他在你们的路上呢就多方面的攻击你们，所以呢神说我要你现在去做一件事，就是把亚玛利这个整个的民族呢把它灭掉。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再加上一句话，并不是说神是残忍的神，乃是神对罪恶残忍，神对罪恶残忍。那么当时那个迦南地的人呢已经拜偶像把当地的地方呢都污染了，而且呢他们因为那个奸淫的缘故，就是拜偶像犯奸淫等等，许多的罪恶呢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呢在那个犹太人就是那个以色列民呢要进入迦南美地之前呢，神已经对约书亚说定了一件事，就是说你们要进去呢把当地的所有的人呢都要杀掉，要洁净那个地方，因为他们犯奸淫，他们拜偶像，否则呢假如他们留下来的时候呢，他们将来就会成为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是神的选民的将来的一个祸害，就是说要成为他们的网罗。那么当时呢这个亚玛利人呢就是他们当中的一族，那么神呢就对这个扫罗说，现在呢你要去把这个亚玛利这个族呢把它消灭完全的消除。那么他说你去把他们消灭的时候呢，就要把他们所有的东西都要杀掉包括了人跟牲畜在里头都不要留下来，什么都不要留下来都要杀除。但是结果呢，撒母耳去见那个扫罗的时候呢，果然这个扫罗已经打完了胜仗了，打完了这个亚玛利人了，但是他忽然听见呢有牛羊的叫声还有呢原来这个亚玛利王呢那个亚甲这一个王呢并没有被杀。那么当时呢那个撒母耳就很不高兴，那么扫罗呢就用他很多的办法呢去解释他为什么不这样做了。那么撒母耳呢就很严重的对他讲了几句话，这几句话呢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来讲呢都是非常非常有功效的。这几句话是什么呢？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这个意思就是说，神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你不要自己发明一些技巧说我们要拿那些牛羊做献祭。他说神今天并不需要你的献祭，神需要你的就是听话。但是你今天整个工作你调转过来，结果你所得到的成分就是你不听话，你不听话的时候呢，神就要把你从你的王位上呢拉下来。所以今天呢我们有机会看一看这个扫罗这两件事呢，的确是神给我们的很大的福分。请你呢把圣经恭敬的打开第十三章，撒母耳记第十三章，我们看看第八节扫罗呢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听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并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莫，所以我心里头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所以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 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定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撒母耳就起来，从基甲上到便雅悯的基比亚。这里头呢就是说整个的故事的过程，我相信呢刚才我们已经大概把那个内容讲过一次之后呢，你大概可以吸收的很好。那么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不可以越过神给我们的那个本分去做一些事啊，也不要心里头着急，因为神有他自己的计划。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跳到第十五章去啊，第十五章第一节。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告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么样待他们，怎么样抵挡他们，我都没有忘。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那么果然他做了这一件事了。那么打完仗之后呢，就跳到第十章第十节啊。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撒母耳清早起来迎见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基甲。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说的话告诉你。扫罗说，请讲。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把他们灭绝净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那么下边呢，我们就看见了，原来他不单只呢连那些牛羊留下来，而且呢连那个国王也留下来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看一看第二十二节啊。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那么到三十五节呢，就这样的记载，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再没有见扫罗，但撒母耳为扫罗悲伤，是因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我所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让我们在这个地方从扫罗的身上看见骄傲的确是一个人的致命伤。我们也看见不听话也的确是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的致命伤。神要求我们得救，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得救，而且呢要求我们现在每天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不容易哦。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努力吧，每天好好的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也每天好好的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让神的名字得到最高的荣耀。但愿主大大的使用你，大大的与你同在。我们今天的课程到此为止，下一次请你回来，我们就看另外的一个君王，就是扫罗之后的另外的一个君王大卫，他是怎么样被拣选的。再会。
撒母耳记上十六章七节，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
天上的父亲，选读经文，马太福音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在马太福音六章里，父亲这个词多次的出现。在希腊哲学中，父亲这个词可以解释为族长。当我们回顾旧约时代，犹太人是怎么样看作为父亲的上帝呢？原来犹太人认为，上帝是一位创造天地万物，愿意和人亲近，满有恩典慈爱和努力引导世人的父亲。人愿意顺服上帝，也就代表他确认上帝作为天父的身份。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这里谈论施舍、祷告以及禁食的态度。主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因为爱主而做，也是为主而做的。当这位创造天地、满有恩慈并且爱我们到底的天父努力地引导我们为他而活，并和我们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究竟是怎样回应天父的呢？在施舍的事情上，我们是选择让自己得荣耀而故意叫人看见，还是选择相信天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我们呢？我们又是怎样对待在天上的父亲呢？让我们思想，也让我们现在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为了得着你的爱而欢喜快乐，你创造我们，又主动亲近我们，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求主赐我们敬畏你的心，忠心地遵行你的旨意而行。在新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向你立志，不再自以为是的过日子，求你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朋友们，当我们默想天上的父这个词汇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感受呢？而我们和天上的父又建立了什么样的关系呢？
今天我们听了撒母耳记上下的第三讲，明天同样的时间，张道明牧师为我们带来第四讲的内容。这个第四讲的主题，我们会集中来看看扫罗失败的原因。 以色列的第一位王，第一个受告的王扫罗为什么失败呢？希望明天呢，大家按时来收听来学习哈，也从中呢学到的功课应用在我们信仰生活的建立上。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
主啊，我也想结出圣灵的果子，求你指教我如何做。
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原来圣经早已写下结果子的秘诀。
2025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时代巨变，但圣道屹立不变，是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来按正义分解，领人活出上主的旨意。
感谢您对真道分解的关注、喜爱和收听，求神使用真道分解赐福您。索取真道分解讲义，请发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liangyou.net， 或者短信13229966122，注明真道，请说明需要，期待收到您的来信。根真道，以马内利。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
长新。